所以我们就是喜欢来到你面前。
主啊，谢谢。
所以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的唯一。
谢谢。
哦，主，我们一生的指望都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一生所期待的、所渴慕的，都从你那里而来。哦，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喜乐。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是的，主啊，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主啊，因为你不仅指引我们的路，你就是那条路。人若不借着人，没一个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哦，因着你，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源头。因着你，我们有个回家的路，有一条属天的路可以走，有一条永生永恒的路可以走。哦，主啊，是的，在里面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主，我们不仅天天要来跟从你，主，我们要时时候来跟从你，主，我们要走在活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也求你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你的话语所说，若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的话语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恩待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亲爱圣灵保惠师再次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主的面前，带进主的同在的当中，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昨天我们是从第十节一直看到第十八节。那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十九节一直看到七章的第一节，第七章的第一节。找到以后我们起来读第六章的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起来读。耶和华因博士麦人三他的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就哀哭了。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人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我们就读到这里。前面那段经文是讲到，当这个非利士人知道他们不能够在所谓的contain，就不能够再控制住，或是这个掌管这个约柜，他们最先以为多个约柜多一个神，如果成为他们的祝福也没什么不好。坦白说，是他们努力把这个以色列人打败，把这个约柜掳过来，他觉得如果这位是神，也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的好处。但没想到不仅他们所拜的那个神大滚在这个约柜面前站立不住，然后发现呢，整个的非利士人，不论在哪一个城市，在所谓的大的城市，在这个祭司的城市，或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滚的那个，或是在这个所谓巨人的城市一个每一个地方可以所谓的 contain， 可以所谓的限制住神，可以辖制住神。祷告他们觉得，如果这位神是被打败的神，那应该呢，这位神能够成为他们的这个好处，可以这样的说。所以他们就赶快就把这个约柜要把它送走。如果读到这里之后，你就突然发现一件事，那为什么不把约柜送回示罗呢？因为神那边拿着。不过那时候呢，示罗已经被毁掉了，就是整个的约柜从那时候开始就没有回到示罗那边去。那当然是对这个非利士人来讲，这是他们 打败的地方，不可能再把这个约柜再送回，所以只能够送回以色列人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去。当然昨天啊，我们看到是把他送到这个博斯麦人那个地方，那正好是五月六月的时候他们在收割，所以看到两个牛啊拖了一个新的一个车子，然后上面看着月桂，还有一个夹子，这个盒子的盒子里面有金子，他们觉得很开心的啊。为什么这个牛会跑回来呢？他从末早认为这是神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拣选，做一个呼召，一个飞吻。那这边也讲到博斯麦这个地方本来呢是属于这个腓力斯人，在他们过去征战当中呢啊是被以色列拿过来一个城市。那在以前的时候，腓力斯人的时候，这个的城叫做这个 The Temple of Sun God， 就是太阳神的这个庙在这里。那后来呢，当以色列人拿了这个城市以后，就这个博斯麦的时候啊，他们就说这是祭祀的城，所以他们认为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牛的自然旁边就跑到他们那边去。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还是蛮得意的，或者蛮骄傲的，可以这样子说，神拣选了我们，所以都那个牛没有跑别的地方去，就跑到我们这边来。那确实那边是蛮多的祭司的，所以这些祭司又恢复了这个所谓的当时他们应该有的这个工作，有这个责任。所以十五节不这样说吗？利未人就将耶和华的月柜和装金的等等放在这个磐石上，然后就把这个车子把它拆掉当柴，然后把这两牛再做一个献祭等等，那应该事情就很好了。就那昨天的十七节一直到这个后面就再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做五个金的老鼠，五个金，因为跟这个腓力斯人跟腓力斯的城市都有关系。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月桂已经到了博士麦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很不错了。但是没有想到博士麦这些的里面的这些，你要不要忘记哦，这个城有这个以色列来讲叫做祭司的城，叫做 the city of priest， 所以这群人应该是很了解神，这群人应该很知道怎么 handle 神的事情。特别这些利未人，他们本来以前就在这个殿里面就做这些的工作，祭司跟利未人，没想到他们做一件事情，刚刚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因为博士麦人这个观看了，就把这个月柜打开了，就看看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或者看看月柜怎么一回事。解经家蛮多的解释，为什么他要打开这个月柜？他们明知道不应该打开这个月柜，那为什么这时候要打开月柜？OK， 比较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说，既然这个月柜在腓力斯人那边兜了这么大圈，腓力斯人会不会把那个月柜里面的那个法板给拿走，看里面是空的，还是那个法板还在里面，这是一个的解释。OK， 但是呢蛮多的，如果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动作，如果这个是他们的打开这个月柜要看里面的东西的理由，但是很明显的，基本上那个态度是错的。基本上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从旧约的，从摩西那个规定，没有人可以看月柜，只有大祭司才可以。所以呢，月柜应该纵然是放在一个磐石上，他会用布啊把它围起来，所以没有人可以直接看月柜。你看以前的大祭司一年也不过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最多有一年也这么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幔内啊，或是说啊的 Holy of Holies， 就进到所谓至圣所。所以没有人可以这样看，何况你把这个月柜打开，又去摸那个月柜，又打开那个来看里面的东西。所以呢，后面带出一个，你说他们是因为要看看里面有没有法板，有没有被东西有没有丢了偷掉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很重要是这些的人对这个月柜，所以蛮多解经家说他们对月柜已经开始没有像以前摩西的时候把月柜看成是神的同在的那个的谨慎的态度。 尤其这个月桂被这样运来运去，又是被敌人抢去，所以对他们讲，整个月桂的那个最高的那个至高的那个的尊贵，至高的那个圣洁，那个功，特别在摩西的时候把月桂看成是最高。当然他们不是拜月桂，但是他们知道这是神同在的地方，证明神的同在。约柜只要我们守住这个法版，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与神啊，就守住这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有神，这代表神的圣洁供应。当然我们知道人守不来做不来，所以在这约柜上头有一个叫施恩座，是两个基路伯这样的对着看，那个叫施恩座。所以施恩座的上面就是神的同在，因为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走过来一个过程，慢慢慢慢对这个约柜基本上是产生一个不太，就是说没有像以前这么尊敬，或是像没有以前把神的同在看着这么的所谓的严谨，你可以这样说，你要留意。所以你发现整个圣经啊，从旧约到新约，其实神没有说你要做什么，当然啊会告诉我们怎么生活啊，来服侍他等等等等。其实服侍他，与其说服侍他，应该是说我们享受他啊。如果神叫我们做什么，要我们做什么，基本上是他给我们这个机会，基本上他给我们这个所谓的能力，给我们智慧，包括我们体力来做。所以如果是照着神的心来服侍神，不是照自己的肉体，基本上的话那是一个享受啊，服侍是一个享受。所以有位牧师啊，叫做 Dr. Kindle， 他写一本书，他讲到他跟 Paul Ken 一起写一本书，就是啊，这写一本书什么，就是叫做恩高，他讲到恩高手。用 Paul Ken 那个 Dr. Kendall 讲一句话，他是 Morgan 兼 Morgan 牧师那个教会做了好多年的牧师，在那个地方他说，恩高最好的解释就是说，你做起来一点都不用花力气的，那叫恩高。所以你祷告的时候祷告一身汗啊，又喊又叫都没有事情发生了，那不叫恩高，是人家拼老命。恩高是你站在前面事情就发生，恩高是什么？你在心中祷告，专心的仰望神，然后神的灵感动你，然后你就宣告神的感动，事情就发生，那叫恩高。这个我在学，也学了蛮久，好像学越来越懂他在讲什么。你更不用操心，如果不是恩高的话，你再喊再叫没有事情发生。因为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有事情发生一定是神的事，一定是神的能力，一定是神给你的机会，讲得更白一点，因为是神的恩典这时候落在你的身上，所以你才有这样一个能力，不是你的能力，是神同在的能力，带出那个所谓的工作，那个服事的果效来。所以常有时候牧师为我按手，我说不用，我们就一起祷告就好。牧师为什么很多人问我祷告都不会祷，我就说嘛，我讲了好多，你祷就祷，不祷就拉倒，这不是你要追求，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神是很真实。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些的人包括再说这些利未人，没有别的地方讲到这个，这些应该是很懂得怎么服侍神的人，不过这时候却做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罪，可以这样的说，成为一个顶撞神，甚至亵渎亵慢了，可不敢说亵渎啊，亵慢。出于什么？出于他们的老我，出于用这个字叫做 curiosity， 出于他们的这个好奇，包括亚当夏娃，为什么神不准我吃？这么多可以吃，就那棵树，分别三棵树就不可以吃，为什么？为什么？问什么？所以一个操练的，千万不要再问神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基本上是出于你的老我，为什么是出于你不，当然你说不知道啊，但是出于你不顺服，出于你不愿意完全的所谓的降服在神面前。在军队里面呢，没有叫做为什么，军队里面长官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很简单的道理。主耶稣也用这个比喻来说，这是权柄啊，在这个官说，哦，你不用来，你只要讲一句话吩咐就可以。意思说不是问为什么，学习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听见就照着去做，就这么做，不是在问为什么。 所以我常这样说，当你碰到困难、受苦难的时候，你总是问两个问题，绝对是包括我在内。第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主耶稣复活以后就跟彼得说等等等等啊，你爱我比这根，最后这样你年老时候要被人家牵着跑，他听以后有点纳闷，不过最后那那个人怎么样，耶稣说关你什么事。我们很难生，因为我们里面有个叫老我，这个老我带出一个东西就是好奇，好奇你看怎么看这个事情，因着的好奇更多的寻求神的心意，这是神给你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的所谓的 building 的一个所谓的个性，所以你要找更多更多。但是你的好奇的另外一个表达是说，我不同意，我不赞成，那我要找这个理由了。神啊，你要给我一个我能够同意的，我能够满意的理由，那我就听你的。所以当你讲到 curiosity 这个东西是中性，从某一角度还可以帮，就好像 emotion 是一个中性，你可以发展或者表达你的情绪，但是你的情绪也可以表达在你的个，就是用来发泄你个人的这些所谓的里面心中的不满啊，或者一些东西。所以情绪如果是情绪对的，发泄的对，是绝对是用在敬拜赞美，那是最好最有把握的。神要我们这样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爱着我们的神，所以情绪是很管用，但是看你怎么用就是。那情绪也发在也在不对那方面，就是说发泄你的不满对别人的不满对神的不满对环境的不满。相对的 curiosity 这个好奇也是这样，你可以用这个好奇要问更多更多。所以我也很多好奇啊，为什么神你像亚伯兰显现，问不像我显现？为什么像保罗显现？为什么你像这个 John Wesley 显现？像穆安德利显现？为什么你像谁显现？问不像我显现？我好好奇，问题在哪里？我认为这样的好奇，我想神会怜悯，神也会帮助我接受这样的好奇，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神。不过你另外一种好奇什么？就刚刚所说试探，前面讲到的那个叫试探，好奇神呢？如果是你，我就这样的告诉我，你这样的我用这种方式来证明是你还是不是你，这是前面讲腓力斯人所做。那这边呢，这些所谓的这利未人啊，这个所谓的在这个博士麦的这群人，他们的好奇就是说，这约柜到底是怎么样？以前摩西的时候是碰都不能够碰的，那现在这个约柜好像被搬来搬去，好像已经失去了他的那个最高的那个 status， 那个最高的那个象征，好像现在约柜不像以前这样，会是什么？会不会因为你们的那个法版不见了，所以呢已经没有用，或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那个好奇走在就忘记了神所交代他们的，你甚至约柜都不能够看的，在当时连祭司都不能够天天看约柜的。所以在当时放在一个石头上，从某个角度来讲可能你看不见，因为是一个大盘石，如果那个盘上就放得又高又是一个大盘石，你站在盘石底下你不见得看得越贵的，因为你根本够不到，而且这个盘石这么大，你没有这么够高，你也不就是说你不可能看到这个越贵。有没有用块布把它围起来，圣经没有说，我也不敢讲，但是这些人就故意的跑上去看看这个约柜，甚至把这个约柜打开。我试着把这个经文这样解释说，所以也帮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服侍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属灵的追求，你千万千万不要把事情变成 routine， 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疏忽的第一步。就是一说哎呀这样做什么，所以前上个礼拜我们提到嘛，你看看我们常去做礼拜对不对，这是事实发生了好几次啊，这弟兄怎么告诉我，然后这个比如说都要准备上车了，这个丈夫说上车了，孩子要上车了，那这个妻子这个姊妹还没出来，然后上车以后那个姊妹就跟这个先生你催我干什么，去教会迟点有什么关系，迟到点有什么关系，我相信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不会讲这种话， 你信主了，聚会了，天天你每个礼拜聚会，然后聚会了好多年，你突然会蹦出一句话来，不是你本来不是你想法哦。当人家讲的时候，你这么慢啊，人不快点去教，去教会什么迟点有什么关系？你怎么会蹦出这么一句话来？不是你不知道，神的事情要摆在首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上班你都不会迟到，但是这时候你怎么会蹦出一个这样的段？就还是讲老我，老我真的很麻烦的。很多时候老我就是老我，老我要证实我是对的，老我要证实我是完整的、完全的，老我要证实神啊，你圣洁。坦白说，我也告诉你，我也蛮圣洁的。我不跟你们说过，有一次我不是不，我想各位都懂了圣经啊。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不是说过吗？我想到一个弟兄，我心中很生气。我说这个，因为这个话传过来传过去，基本上要是他误会我呀，或者他故意的，这个我在以前牧会的时候，坦白说，我又想到我对这个弟兄花了蛮多功夫去带他，因为他以前呢、在还没有信耶稣前。他是学武术的，他力气蛮大，他可以耍这个甩那个关刀的，你能够舞那个关刀是蛮厉害的。可能这些人在事前呢做些的表演，或是这个出巡的时候，他一定要拜这些偶像，真的为他祷告的时候，这黑暗权势就冒出来。我还为他祷告等等，我们做一些事情，我还甚至要培养他。后来一些话传过来以后怎么样讲？因为他做一些他的要求，我觉得很不合理，绝对不要说我觉得不对，拿到执事会，执事会也不会同意。就跟他说，哦，他就开他就讲一些东西。所以我真想 ，OK 这样子，我要去跟他讲。不过神说这时候就不可以。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在生气，生气的时候不要跟人家去处理。对错事，因为在生气的底下去跟人家谈去处理对的事，这个对错事情你一定会错。你同意我讲这句话吗？你生气的时候，就是这个事情本身是对，但你的态度、你的老我、你的情绪不稳定到个程度，是为自己要争口气的时候，你去处理事情。我说神啊，我已经受不了。我说今天呢、我找我下了班，他下了他，我一定要找他谈，就是我不当面，我要打个电话跟他谈，这为什么你在外面讲这种事情等等的。我想试试，就要这样开车。我在加州不是这么热，那我也喜欢吹冷气，我不说嘛，冷气这边吹，我是开一个 van， 就那个 Volkswagen， 那上面还有两个冷气口，我是最喜欢对着这样吹。我突然感觉到冷气还是在吹，但是那个热风啊，从那个玻璃啊，挡风玻璃吹进来，热到程度真的好像火一样烧。我突然感觉到一件事情，神是圣洁。OK， 只是没有把我烧死就是。不过神就让我知道他是何等的圣洁。我纵然我认为我是非常公义，所以我一定要处理这个事情。我很多的理由。我帮助他，我扶持他，我培养他，然后最后他要的东西我没有给他的时候，他就兜这么一个圈子。我认为我生气是很有道理，我认为我去跟他谈把这事情摆平是很有道理。坦白说，如果有机会我应该骂他一顿也是很干，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他跟我认错的时候我跟他说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我觉得骂他一顿还是很有道理。我认为我是站在一个很公义甚至所谓很完全的角度来帮助来处理这个弟兄。不过神说不行，因为这时候你的心情、你的态度、你的情绪，你处理的时候一定会犯错。但是我不听，就在开车的时候，一个热风啊，穿过那个挡风玻璃，很热的风啊，加州你知道再热也不会热到哪里去，不过那个风我是从来没有，好几次不多，两三次被神，还有两三次神就骂我，责备我。有一天我在生气的时候，我看我这么努力，这些弟兄怎么讲？神说不要再发怨言，如果你不干的话，我换个人来干。 你不喜欢做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我就换个人来做，就是你要做就做，不做就不无所谓。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真的能够服侍而且能够带着弟兄姊妹一起来往前走，都是恩典的，没有一样是你可以夸口。所以今天很多人说这个对我这样不好，那个对我不好，当然我心中啊会坚持说啊，这个人还不知道，所以他很苦，他不知道在恩典里面服侍，他总是计较，总是比较。所以我不说嘛，你又计较又比较，所以你天天睡不着觉，就这个样子，这很痛苦。所以这边回归很重要，所以后面讲一句话你也了解，这个从语文角度。所以到二十节那时候就死了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解经有点点的困难是在这里，到底死了多少人，是70人呢？有，所以几个不同的这个所谓这个所谓的原文呢，就手抄本那边所说，一个是70人，但那边大概有50000人，但是倒怪，所以小字也讲到，总共是死了50000人加上70人，所以50000，所以死很多人。那为什么要分开两个数字？这是很特别，没有这样的分开，这个又有50000，意思说那70个人是打开月柜的，在那边起哄，那其他五万是跟着这个族群有关的。哦，你发现神的圣洁公义，这还不是说真的？如果读完这一段经文，你就知道，对于神的事情，你一定，我有一讲可以讲1000次，我还是要跟你讲1000次，你一定要很小心。对于神的事情，不要这么的轻慢；对神的事情，不要这样的好像无所谓，甚至。哎呀，去教会聚会晚一点什么关系？连这种话，我还是建议各位，你少讲一点比较好。牧师，你是走律法，我不是走律法，我只是说神不走律法是没有路走的，但是我一定相对的要告诉各位，神是全然圣洁的神，神是全然公义的神。神一定会问我不能够把这个做对等啊！有一天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啊，牧师他找过啊，牧师我祷告要找个工作没有错，然后完了以后突然就他就很少来聚会，偶尔会来，不是都不来啊。有时候问他为什么，很忙啊。最后我忙到程度很难有聚会啊，很难来教会去啊，我奉献就可以了，所以呢有什么我就给神好，我不是做对等了。但是很多时候他突然整个事业垮掉，我不说每个都讲这话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我碰到一些真的他的事业整个就垮掉。牧师为我祷告，怎么这样的不通，我的 partner 的合伙人突然就闹事，就跟我拆伙，然后一些生意那个订单呢本来都订好，突然就说退货了，意思说他不订，怎么突然会这个样子。我也真是要为这个祷告，我很少去跟，我也没有去跟那个弟兄那个这样的讲，因为我怕他听不懂。不过神跟我说了，他说这个工作是神给他，求神给他一个工作，他可以安定的生活，他就更加要服侍主，他要见证主，甚至他开的公司是要更多的有机会让这个基督徒呀，在美国就让我们的华人能够有工作做。现在他已经忙到的程度，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教会。我不能够再说100遍，我不要用这个成为一个对等，因为这样神就这样的处罚他，我不敢这样的说。我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不过在那个特别这个弟兄身上，神就告诉我这个事情，你要为他祷告，要让他知道什么叫第一位，什么叫第二位，绝对不能够把我给他的恩典叫做找到一份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甚至蛮顺的工作，蛮有这个发达的工作，然后变成一个理由他不能够来亲近我。那这样的话，那不如把这个工作收回来，他比较容易亲近我。好多年前在教会出了一些问题，同工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有几个区牧长啊，牧长来找我说啊，他们以前做小组长啊，他们以前在服侍的时候，代职服侍的时候都很用心的，那现在为什么出了问题，出了状况，服侍出了状况， 因为他们现在都没有时间来听道的，他没有时间主日崇拜，都是跑来跑去要处理很多事情。当他们跟我讲完以后，这是我可以处理的问题，这样的话我把这几位同工以后就叫不要再教会服侍，让他们回到原来做小组长，让他们回来做什么。有两个选择，一个他的工作，一个他的生命，哪一个比较重要啊？如果因为他的工作甚至他的服侍影响他生命，你要不要做个决定把这个工作挪开？所以单单的这句话你就知道，看那段经文为什么你会冒犯神。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一开始就冒犯神，因为开始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你把神的事情没有把它看成是最重要。所以蛮多姐妹他们觉得这个约柜被抬来去，对于比起当时摩西那个时代大家对于约柜的那个看重，这时候这个约柜没有，你说他好奇也好，说甚至要不要check一下里面那个法版还在不在也好，但是他们全部忘记这个约柜连大祭司都不能够随便看能够碰，居然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完以后你就为什么他们的态度是错的，因为后面出来一句话，当这个事情发生死了这个七十个人也好，死了五万七十个人也好，不管怎么样他们做一件事情，做什么？跟腓力斯人一模一样，哦，赶快把这个约柜送走。他们也没有悔改啊，他们有重新的知道他们的错，然后重新的悔改，让得到神的饶恕，然后重新的与神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有没有？有没有对于神重新的建一个对神对的态度？把神放在首位，神是完全圣洁。所以有时候我也蛮矛盾的，牧师为我祷告，身体啊或者工作了等等，但是你听他谈话当中，他对于今天这样一个亏这样一个所谓的身体的软弱或者世界的这个并没有一个悔改的心呢、啊。他只觉得心中很愤愤不平，牧师我都照样有奉献呢、啊。神不是要你的奉献，牧师如果教会有需要我还是要帮助教会，但是基本上我们对于整个的与神的关系敬拜神亲近神已经慢慢放在一边。哦，这个礼拜我们忘记奉献，我不是用着，千万不要误会我，我不是要跟你走这个律法教条这种，不是这个没有做就对等的神要处罚哦，然后这个成功神就你做些神就大祝福，不是这样，就你的整个心态，你如果你的心态是对的，但是这个心态看不见，所以神就给你一些的方法，让你借着比如说奉献啊，叫服侍来表明的心态，还是这样的说，如果你外面做了这么多，里面对神的态度是不对的，神也不会悦纳，不是这样说吗？所以你看到这些的人，再说这个叫做 the city of priest 是这些所谓的服侍神的人。马上这边就讲到约柜回来的时候，这些利未人就跑出来，马上就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个车子给拆掉，然后用柴当成柴烧，把这两个母牛就来献祭等等等等，他们就真的很知道怎么做。但没想到他们越知道神，反而对于神的事情越所谓的看清了，坦白说是冒犯了，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完了以后没有悔改，用了这句话，这句话看你怎么解释。二十节，博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到哪里去？看你怎么看这句话。从这句话的意思说，我们是这么圣洁，我们是最能够最有资格所谓 handle 神事情的人，如果神在这边都不喜欢，在我们这边都生气，请问还可以送到哪里去？不，他们没有悔改，只是这边产生一个所谓的心中的不满，神啊，我在教会服侍这么多，我做这么多，为什么你还让这种的问题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让这种的挑战在我发生在我身上？当你碰到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这样的说，需要被神光照。第一个 我们有没有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可能这个不是你故意的，祷告是因为不知不觉我们轻慢了神，慢不知不觉的，我们对神的事情，是神的事情，不论是大事小，他永远是 holy， 是圣洁。那我们是站在这样一个的态度来面对神的事情，或是面对我们的服事呢？万一我们有失错，有这个，是我们会悔改吗？我们跟神恢复这个有应该有的关系，我们再次把神放在是首位吗？还是说算了，我不干，神啊，我不做了。或许把这个事情推在别人的身上。当然，最后啊，就一直打饭去见这个所谓的基列耶林的居民，说，然后这句话蛮有意思：非利神将约柜，这耶和送到你，我们送过来了，把他们自己跳过去了。非利士人是要把这个约柜不是送到我们这边，是要送到你们那边的，把自己跳过去。他不好讲神在他们当中所做事情，可能不讲他们也知，大家都知道，不过他把他跳过去。不过这群人就很不一样，你们就把接过去吧。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接利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再说把神的约柜叫做分别为圣，没有错，他们放在一个大的磐石上，就是前面的这些博士们他们也知道，基本上这时候也放在一个高点叫分别为，几乎说随便都可以去看去摸的，去碰，在山上。而且他还分派他的儿子亚比这个拿达，就是啊，对，就他家中分派他的儿子，他的爸爸是亚比拿达嘛，对不对？对，所以他儿子叫以利亚撒，对，没有错。然后这个的爸爸就把他儿子分别出来，放在这个所谓的亚比拿达的家中，因为是在山上。这个不要就是 exclusive，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跑，不是在闹市里面，就放在上头。另外一个，他在家中分别一个儿子来专门来负责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约柜摆在那边，差不多会到了这个所谓的大卫跟所罗门盖圣殿，差不多有100年时间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这带出另外一个神的同在，他喜欢同在，不是因为那个漂不漂亮好不好，是因为那群人知道把他当成神，认清他是神，神就会与他同在。所以在一些的行为上，在一些的动作上，你看见这个的家，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接上，就而且这群人分别一个人，大概选了半天，选了亚比拿达的家，因为他是山头，在山上，然后也看到这个亚比拿非常敬虔，所以他分别一个儿子，是他的儿子，分派他要以利亚撒的来看守。自洁是很重要，但自洁不只是在外面，更要紧是你对于神的看重，你对于神的分别为圣到一个程度。所以圣经旧约讲到新约，耶稣讲的这句话，彼得也讲一句话，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旧约就讲到这里。我们不能够说神很圣洁就好，但你我在神的面前，在神的侍奉的事工上面，你我是分别为圣吗？是圣洁吗？如果我们常常的尊主为大，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为了 honor 这位分别为圣的神，祷告他讲什么就照去怎么去做，在他面前的信靠顺服，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与我们同在。不是用方法，不是用方式，是你的心我的心被神悦纳。我感谢主啊，像昨天晚上的祷告会，其实走了3年，我们发现更多的弟兄姊妹渴慕神，不是为了要求一些什么，就是单单的 就是要爱神，单单就渴慕他同在。所以我们发现，当一群弟兄姊妹这样渴慕他的时候，神就乐意来到我们的当中，显明他同在。就像我们这个六八班一样，三年前啊，我们真是还蛮多的需要学习调整，每个来的可能的想法或者需要的都不太一样。那我感谢主，这三年走过来，可能还是有期待来到神面前，求神怎么祝福你、帮助你。不过我也感觉到，我们现在的对于这样的期待越来越少。我们对于什么期待越来越多？就是遇见神的神的同在。当你渴慕到程度，当你要神到程度，他不来都很难的，是不是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求主恩待我们。神是圣洁的，我们一定要圣洁，过一个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当中，不只是我们讲一些东西、做一些，分别为圣是说我们的心是单单的渴慕他，然后认定他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在我所有事情他是做所为的，就单单的。刚刚所提到以色列的两伙人是态度很不一样，纵然你是祭司，纵然是这个利未人，但是不见得你会处理神的事情处得好，基本上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老我并没有尊神为大。不倒怪另外一群人，这是这家人好了，他们真是把神看成神，分别为圣，从这个约柜的安放的地方，还有包括整个家，还有本国的这个孩子，专门的所谓来负责这个看管这个月桂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求主恩待我们啊，就是在服侍人里面，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最近也有听到有些传道人也是出一些状况，其实这传都是被神大大使用。所以今天我讲这经文的时候，对我这个很大的提醒。你越久服侍神越久，服侍神的事情越多，很多时候你会慢慢不知不觉、不注意的时候，你会把神的事情放成就不这么的放在心中。有时候你会把所谓大的事情，不对神来讲没有叫大的事情或是小事情，神的事情就是神的事情。所以你我的态度啊，是要真的常常的留意，常常调整。但是祷告的，当我们这个心对的时候，神一个最大的应许或者赐福就临到我们当中，他会与我们同在。就是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跟神说，主啊，我要的就是单单是你，我真相信我需要一切你都为我预备，我也相信我的眼目不是放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就不太容易去慢慢的就跌倒或是说远离了。祷告我在定睛在你的身上，我要明白你的心意，我要走在你心当中，在我做不来的时候，我知道你会同在，你的能力、你的恩膏就会在我身上，我需要的时候你会为我预备一切的资源。所以整个圣经说，就像这昨天晚上我们也唱歌，今天我们也唱，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哦，不在于我们有多少的机会，不是说哦有多少的护照，真有多少的人来服侍你，是在我们这个心有没有被你来得着。哦，主啊，再次带领我，特别帮助我，哦，让我在服侍当中，在许多许多不同的大事小的接触里面，让我从来不要忘记，哦，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凡事都来求问你，大事小事凡事都在仰望等候你，哦，凡事让我都学习更多的依靠你。主啊，好叫我在你的服侍当中，哦，主啊，没有任何事情叫我跟你远隔开远离，祷告然后每样事情都帮助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亲近你。哦，主啊，我渴慕就是你的同在，主啊，我渴慕就是你的同在，主啊，与我同在，与我们的父这个家同在，与我们的教会同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我弟兄姊妹心里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